欢迎收听，请问这边有人坐吗？我是 Window，
我是俊俊，
我是凯凯。
我们今天要录选举与政治话题特辑，
什么意思？
就是呢，
好恐怖，
因为选举要到了，我们就是要来聊这个大家不想聊、不敢聊的话题。
我今天就当那个不想聊、不敢聊的那个人感代表。
你们平常会聊选举话题吗？
跟谁？
看是跟谁耶？
对啊，
怎样的人你会让你聊？可是我没有耶、欸、我是都聊耶、欸、就除非老板耶、欸、我老板也 OK
已经知道这个人可以聊的人
你说你要先跟他熟到一个程度吗？
好啦，其实是同事之外的，然后已经跟他有一点认识，大概知道说不管是他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他的政治上面对于很多议题的看法，然后我们有一定的交情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可以聊。那有些人可能跟我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会投不一样的人，或在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可是我会知道这个人可能是愿意开放的讨论的话，那我也会跟他聊。可是在工作上我可能就不确定、欸、我会不会讲这个，会不会冒犯到谁，就是然后这个冒犯到谁会不会带到真实生活中的影响，这个我会害怕。
聊政治是不是一个礼仪问题啊？就是不是有一套说礼仪标准，说尽量不要跟初次见面啊，然后见家长、伴侣的家长啊，或是同事、老板聊政治，
我觉得还是要看聊什么耶。嗯、因为他这边你刚刚提的说聊政治是不要跟初次见面或是什么，是不是指的是特地在讲自己的政治立场、啊？
例如下周要选举了，那你们会聊选举话题吗？
我觉得可能不会聊说，哎、嗯欸，我要投给谁谁谁这种话题、嗯，我可能会聊一些周边话题。比如说
、
哦、你会回家吗？你车票买了没？就是不要触碰到让他必须做决定，因为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即使在投票的前一天可能也还没有决定要投什么，
我都会直接问他你要投谁。
可是你不会怕人家表态不舒服吗？
谁不舒服？
我说就是对方他可能就是比如好你问我，然后我就会想说，哎、欸，我要回答吗？如果我跟你是相反的话，我回答我们是不是会解释一大堆，然后这个解释会不会到最后不是讨论，会变成吵架或是什么尴尬场合，就
会、哦、你怕对方
会回避，
所以你其实
會没有我是那个，我是刚刚是说，如果你问我，我是那个对方，我会觉得，哎、欸，我讲这个会不会？我们现在要真的要讨论这个吗？
哎、欸，那我们现在聊，
不，
你会投票吗？
我觉得你可能是怕会吵架吧。
尽量站在对方立场想，然后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如果要我去谈，有一个人跑来问我，然后他跟我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表态有够尴尬。
哎、欸，我宁愿
不要这个尴尬、
嗯。你知道我是那种，如果我第一个到教室去上三四十个人的班哦、喔，第一个到教室只有我跟老师，
嗯、
然后下礼拜就是选举，我会问老师说，老师你会投谁？就是、嗯、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然后
老师就会回答你。
就是可能我问的态度，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我会用开放的态度去问，就我有两个人格，就我如果想问别人投谁的话，我就会直接很开放说你要讲你超深蓝，然后左统或什么之类的各种意见我都可以。哦，是这样哦，为什么这样想，我都会很平和的
听、哦、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平和的，我也变成说我不喜欢别人逼问，比如说他可能没有什么前提，他也不说他的立场就一直问我立场，我也会觉得不开心。可是如果说对方是主动分享他的立场，然后他再问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愿意跟他聊这件事情、
哦、而且我是那种就是因为我是不会几乎不会投国民党，但是我如果听到有人很深蓝，我也不会反驳他、欸、就我也不会去呛他，
因为
我
觉得
我只会问他说，哦，为什么你怎么想、哦、然后他哪里有什么优点、嗯、就是我不会，
我也不会想要说服对方跟我一样。
对对对、嗯、我只想听了，我只想多了解一个人，
就听就好了。因为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说然后对方就改变，然后你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嗯、那有兴趣你就跟他多聊聊，听听他，当做田野调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会聊到生气的话，那你可以自己设一个点这样。
我觉得不见得是生气，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表态，
对，就不喜欢讲。
对，所以如果你要、嗯、所以比如说我去问人家说，我不是怕他的立场很鲜明，我觉得他立场很鲜明呢，那我可以选择怎么样跟他相处嘛。可是如果他是不喜欢被问，然后他被问的时候他会对你这个人就是贴上某个标签，觉得啊，这个人是那个爱聊政治的狂热魔人什么。然后如果是朋友的话，有些人你可以选择跟他当朋友或不跟他当朋友，那都是有可以选择的嘛。那但是如果是同事或什么，有一些你非得就是要跟他一直待在同一个空间的人，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产生了一些不知道，就可能一些 矛盾摩擦好像也都不算，但是尴尬，
我觉得你想的比较远，
就会我怕尴尬，
就是你想蛮远，就想说啊，我说这话题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我以前的主管就会就他跟我的想法有些想法不一样，比如他就说他觉得去打疫苗的人好奇怪哦，那个疫苗真的可以打吗？好恐怖哦。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人这么
反制？
我没有说，我是心里也是想说反制或什么，但我就会觉得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不打太奇怪了吧，因为其实我立场就是的确打疫苗也有很多人就是有很激烈的反应跟副作用嘛。那但是我们听到很多都是说打完疫苗之后就是可以降低真的中的时候的死亡率，然后让它不会变成重症。我说就基于这些理由，然后大家也一直在宣传，然后可是会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必要。然后我就会有点接不下去，说哦，嗯，但是他
是
我主管的时候，
之前我主管也会在打，哦，我主管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大家听前几集应该也知道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大家有听吗？
没有，他就很怪，就是他整个疫情期间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中标，然后请假，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愿望，他每天都在说，你有没有听说谁？那个确诊了，
他要去跟他拉，
我要去跟他说话，
拉鸡。
而且只要有一个人稍微有点咳嗽，或是说哦，我今天
说来吧，
稍微不舒服，那主管就会说，
嗯，
主管就说你确诊了吗？快点把病毒传染给我。
他都没有想过他有可能一得了死了吗？
他都没有想这样，他就会觉得说，哎，我确诊就是当我打了一剂疫苗。
对啊，因为
他都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有什么很不好的，而且他也不会去想说他的家人也许被他传染不会有跟他一样的结果，这样他比较讨厌，是他很爱用这种态度。如果是这种人，我通常就不太会想要跟他聊我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我觉得你讲到这件事有一个戳到我点，是我觉得某个层次上你跟一个人聊政治，其实你就是在聊他整个人的价值观，然后有很多时候我不太没有，我没有很想要跟大家有一些价值观上的碰撞，
甚至
我觉得有点太麻烦，
就是你也不好奇。
对，有时候真的是不好奇，
你根本就不想管我屁事。
一方面不好奇，不好奇是一回事，可是 我比较是觉得，如果我们价值观真的差很多，我其实比如说，就算他没有对我有什么感觉，可能我会对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的感觉，然后我也不想，我也有点不想创造自己的这个负担。
我今天下班前，
我宁愿不知道。
我今天下班前就因为我跟我同事都处得不错，我们就是会聊一些有的没的。
嗯、
然后今天下班前，我就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是，
嗯、
我要不要提问同事说，
要不
要
回
家投票吗？这样的问题。
嗯、
然后我想了半天，就我今天下班后，我还是没问哎、欸
嗯，
就是我觉得我心里可能有一个想法是，我好像也不一定要在这个场合提起这个话题。
嗯，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话题，可是它也就是能选择的话题很多，好像也不是一个非提不可的话题。就有时候聊政治是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预设的背景，是我觉得台湾还是很多人是政治冷感，然后当你对政治有一点点兴趣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被打成政治魔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就是开始这样的话题的一个，我觉得台湾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虽然大家都说台湾很民主很什么，可是其实真的聊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其实也都在打哈哈装死。
哎、欸，不过我其实是想分享我前、
嗯
欸、昨天还是前天，反正就是啊前天我下班的时候刚好跟同事搭到同一辆公车、
嗯、
然后在公车上就是他就是突然跟我，因为我跟他还蛮熟的、
嗯、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抱怨说什么，哦，我这周末我妈一定会逼我回家投票，
他就不想投这样，
他就突然讲这个话题，然后我也本来也没有要跟他聊政治、嗯、然后他既然这样讲，然后想说那我就来问问看为什么，
为什么不投，
就是我、嗯、就是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妈要逼你回去，你本来没有要回去吗、
嗯、
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他们家的人很热衷里长的选举，然后他就很希望他回去投票支持他们家里的人支持的候选人这样子、
嗯嗯嗯、
我说哦，那即使排除里长的话，今年这个选举还有另外四个要选的耶，你都没有想法吗、
嗯
嗯、然后他就说哦啊，因为他是桃园人、
嗯、
他就说啊，桃园大家都知道谁会上啊，我干嘛回去投票。然后老实说，我其实对这种想法，我觉得吐槽点很多啦。
啊，为什么我也是这种想法？
你说
你也这种想法？
你说我投不投都没差。
对啊，
但你们还是会去投吧？
应该说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人家这样讲这种话。我觉得应该说你要投不投，这是你的选择啊，你不用这样影响别人
啊。我不会，嗯，我会，可能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想法，想说哦，某某一定会上啊，那我懒得投，我就不要投，我自己会。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去，我还是会觉得要去投啦，因为、
嗯、因为他这样跟我讲、 我其实就很好奇，因为老实说，在刚刚听 Windows 讲之前，我以为我身边人都是不管怎样都会至少会去行使公民权，
门关起来揍他，
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公民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啊、
可是我不是忽视公民权的，我是这一次不投、欸、
对，就是这个故事就在讲这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投票，然后我就问他说、嗯欸、那所以说你觉得桃园某人一定会上你就不愿意投的原因什么，因为这其实前因后果、嗯、重点是某人一定会上跟你要投谁并没有直接关系，
对
对，然后我就想要问他，然后他就说、嗯、啊，另外一个我也不喜欢啊，我说哦，可是桃园有三个哎、欸。他说第三个一定也是废票啊，然后我想说哦是哦，那议员呢，你家议员你有想选谁吗，然后他就说哦我跟他们不熟啦，我可能不会去投吧，然后我就哦那你为什么你觉得 B 市长会上，然后你其实听起来你也不支持 B， 那你为什么不去投 A？ 他说我就不喜欢 A 啊，他说哦可是 A 以前都当你们立委耶，好像也蛮多人有受益啊、
嗯、
他有争取一些事情、
嗯、
然后我朋友说他又不是我们这一区的，然后我就哦所以你们这一区的立委有做什么吗，他说哦我也跟他不熟啊，
这样讲好了，我先回到我为什么我觉得 要去投票，我原因就只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投票都是你对政治的参与，然后说不就算你都不喜欢你还是要从里面选出一个比较喜欢的，因为你的每个选择会影响到是谁来当，就当我们的首长或当什么，就是你每个选择都是有意义的。
对，不是说你
就是你支持什么样的理念跟价值、
就是，
然后你必须要在这个民主上面，你去、嗯，你这是其实就我们这些小市民，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式去表达我们
对
这件事的想法。
我也是会这样想。
那如果必须要过多人这样想、嗯，然后我们就是支持的理念才会慢慢浮上台面，比如说像就台湾有很多比如同婚或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慢慢它有办法推到台面上来，就是因为慢慢的很多人这些想法，然后他们就是大家愿意去相信这件事有可能被往前推进，然后我觉得那个要去投票的原因就只是因为就虽然说不是投一次票就所有改变都会发生，但是我们必须
渐渐这样子去，
对，一直在那条往某个、嗯、我们相比较能被说服的信念的那条路上，然后去推进的这个想法而已。
对，我对凯凯的这个想法真是蛮认同，因为
比较左。
不是，应该说我的想法是，不管你投谁，或是他会不会上，他都是你的表态、
嗯，
他一定会反映在选票上、
嗯。
因为大家今天看的就是结果，你不去投，你怎么想，人家才不知道、
嗯。
然后那个朋友啊，其实我跟他聊这些都没有什么火药味，他也没有，
嗯、
他也其实也是蛮认真在回答我、
嗯。
然后我因为也很少有机会跟像他那样子的朋友聊天，所以我就会。想要多问一些，而且我对桃园的政治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想知道桃园人是怎么想的。我就说，哦，那你们那区的立委怎么样啊、
嗯？
他就说，哦，其实我都住在台北啦。老实说，跟他聊天到最后，你就会想说，哈，那我要怎么继续问下去？反正到最后我就问一问啊，他就说，哦，反正我总统票我会去投，所以他并不是不投票主义者，
嗯、
但
是这一次不知道
投谁。对，他说我这次我就是不想投。我说哦，那不想投是？他就说我要用不投票来表达我的想法。
Uh-huh.
他说我的，可
你确定他不是为了跟你聊天才这样讲？
没有，
哦、他本来应该
没有。
没
有，他是怎么说？ 他是一个认真的人，所以他说的话、
他
是会认真回答，
oh.
他不是会敷衍的那种。然后，所以我才会觉得跟他聊是有趣的。敷衍的我就不想跟
他聊。可是我觉得他听起来他也没有认真的去了解每一个不一样的。
听起来是这样没错。
那在那边讲说我不表态，听起来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其实有一个可以认同的点是说，如果他就是上班，因为我相信很多上班族就是上，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上班族，我就会觉得我上班很忙，然后下班可能很有时候就真的没什么在看新闻，没什么在关心政治，然后就是真的是快要投票之后才开始在恶补。然后可能真的很不了解，不够了解。可是我觉得我就会坦然说我不了解，可是我不会像他说哦，你就不懂，然后还没说啊、哦，我就是用不表态，然后什么什么。
但我其实讲这个故事是、
啊、
我其实没有想要吐槽我朋友啦，就是我听就只是纯听，我、
嗯、
我可能当然我也会不认同他。
我觉得不能对不懂的东西不表态，这听起来就是好奇怪。
其实我唯一想要吐槽的点只有，
嗯、
就是。你以为你不投表示你不认同这里的候选人，事实上你不去投就跟你睡过头不去投是一样意思啊，人家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投，所以你没有表态，你只是没去投而已， 真正的表态是要投给谁，他才看得出来。
那投废票是表态吗？
那就是浪费一张票。你盖错边边也是废票啊。那个
你说投废票就跟没去投一样，干嘛去
的？对，没有，这是我想吐槽的，但我也没有跟他讲。但其实这故事的精髓不在于说我想要吐槽他。
嗯，
这个故事的精髓在于说，即便我们对于公民权益要怎么去施行，或是要怎么去做有很大的分裂，
嗯，
就是我一定会去投，而且我清楚我要投给谁，
嗯，
然后他是不会去投，而且他也不想去了解有谁可以投，
嗯，
那这样子看起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行这个对话，
嗯，
而且这个对话并没有在我问完我想问的以后就戛然而止，而是我问完说，哦，原来你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我有这样子直接跟他说，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开始问我，
嗯，
就是他这是一个有来有往的对话，他就会问我说，哦，那你呢，你有决定要投谁吗？
可我觉得那是也是地区你们有一定的熟识程度了。
对啊，没有
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不然我怎么会一开始会跟他开始这个话题，
嗯，我想说，想要像我刚刚讲到的主管，的确我也觉得我跟他没有很熟，所以我觉得那个尴尬程度难，就是难怪会上升那么多，
啊，
所以也许这就是一个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聊政治这件事，就是要你真的跟对方够熟，然后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之后，比较容易开脱这件事。
我记得有一次超神奇的，就我在咖啡厅，然后隔壁桌就是，
嗯，
大概四五个男生吧，其中一个男生他就带他女朋友来，
嗯，
然后他们就第一次见到那女生，
嗯，
那时候刚好总统大选，他们就问那女生说，哎，
嗯，
你那个有去投票吗？好像是刚投完的隔几天吧，
嗯，
然后那女生就说没有，哎，欸，因为我觉得就是都很烂。
嗯，
我觉得就是好像有点像蓝绿一样烂什么的，就是政治都是什么很脏什么的，
嗯，
然后大家就还说哦对耶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因为那些男生本来聊的各自有很有想法，然后聊得很热络，
嗯，
然后一听到女生这样讲，他们就很认同，就说哦对耶，然后就很包容，
然后就聊不下去了，
就他们就有一种很包容女生的那种态度，就说哦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你是说他们不见得真的这样想吗？
没有，他们是真的这样想。
那女生有提出什么比较批判性的意见吗？
然后我心里就超级大爆怒。
不是，他只是讲说一样烂，然后他没有讲说哪里烂。
没
有，
他就是很真诚的，就是在抱怨说我不投就是有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
那他有讲说哪？他讲说一样烂，那有说各自是什么地方烂，然后他也要
没有
哦，那这样大家就是很
我超讨厌这种人。
可是这就回到一个点了，就是民主的开头其实不是，我记得以前的雅典城邦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啊。我说就是
少数人才可以投票。
对，我说其实在，我说其实我们这样聊下来，其实会不会有点像那个感觉，就是我们有一点精英主义在看待投票这件事，就是为什么说为什么大家都要立基于同一种价值观去做投票这个选择？
没有啊，因为我其实我刚刚那个故事的整个重点就在于不是这样，
嗯，
就是在于说，
哦，对啦，
我
说
我想要去投，那我也可以听听看其他人怎么想，那我也没有非得说服人家。
对，所以我比较是想说 Window 那个，嗯，就是他说如果这女生说蓝绿一样蓝，那这女生为什么会让你这么生气？我说也许，
但老实说，如果我跟 Window 在同一个立场，我应该会觉得蛮生气，因为太蠢，
扯他头发，
因为太蠢了。
对啊，你这还是这一次，我就说有，
欸，
这
还
是有个精英主义的那个，
啊，
因为大家还捧他，然后想说这个有什么好捧的，就是那种感
觉。还捧的话就很怪。
好了，
像我最近有 follow 一个那个卖植物的账号，
嗯，
然后卖植物的账号就是每天都只是普通卖植物。我就说好，那你就卖植物就好。就他有一天就 po 了一个文说，哦，最近投票真的好烦，那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政治真的很烂，浪费我时间，叭叭叭叭叭骂了一堆。然后总而言之，重点是他。
那你有看完吗？
看完他的，他没有意见，他写的就是抱怨而已。
好。
然后反正呢，就有很多人回他，然后就回得很热烈，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
嗯，
他说，哦，原来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然后说，哦，原来那么多人跟你一样蠢哦，哦，没有，只是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啦。但是当然如果基于一个大家要沟通，
所以他到底说了什么让你觉得他很蠢？
哦，他就是觉得政治很烂啊。
哦，
他就
跟刚刚 Window 在咖啡厅遇到的女生，
反正就是没有论证的人啊。
老实说，我觉得我也不要求每个人都要论证，但是你没有论证，你就只能蠢，那也就是那样子啊。
主要我觉得我主要讨厌的是那种比较老派的不参与选举的那种观念，
嗯，
就是我们以前参与选举，因为我们经过戒严时期嘛，所以那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我们谈政治其实是 不好，就是对我会危害自身
的。等一下，你刚刚说你经过戒严时期
吗？我们台湾听过，
我们台湾的人民，
所以以为你已经106岁，但是不好意思承认。
没有，因为我其实因为我的研究跟
我其实是105岁，
我的研究跟戒严有关，所以我其实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即使我们三个出生没有经历过戒严，但是我们还是持续受到戒严影响，
绝对是
这样。就我们的父母辈的教育价值观都持续影响。
我说那个冷感是可能传三代的啦。
对对
对
对，所以。所以我才会说我们经历过戒严，
而且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我其实是上大学接触到比较多不一样的人，除了学校跟家里以外不一样的人，我才会比较去想要去理解这件公民参与或是政治之类的事情。那可能因为我高中念的是那种私校，他不会让你不会鼓励你讨论这些，或者是说家里本身的立场可能比较特定，所以你就不会有机会去用别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事情。对，
我觉得某个层次上是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我说我们可能国高中的那些时代，就是那个时候的新闻媒体政治都是被渲染成好像是一个这是一个很脏的事情，那然后没事不要去碰的那种形象，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这种状况下成长，本来就比较难对这件事情很热、
欸、可是其实老实说我们小时候的报纸还是比现在更优质一点的耶，比现在的电视台要优质。
现在也是有报道者，
没有，那是现在的东西。我跟你说，其实我小时候看的《中国时报》，它是还有《联合报》，它是有好看的内容的、哦。
你说以前媒体没有被政党
绑架，就是以前的新闻媒体其实并没有现在那么极端，就是你要非 A 就、你要不是 A 就是 B， 以前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是，
对啊，我那时候看的《中国时报》的主编就是现在报道者的那个
主编
何荣信啊，我还有去《中国时报》参访过，然后见到他。
然后以前想念政大新闻系这样，
没有，反正就是结果时间一个转换，物换星移，对啊，就是我觉得就即便以前的新闻媒体跟现在比相比没有那么极端，但是我们受到家里的那种，这算是小戒严吗？就是有点像是。家庭当、這個以家庭微型戒
严，
这个色彩是跟着年代慢慢淡去的，然后我们的颜色可能又比我们对于被戒严的影响可能又比更年轻的人更深一点，这样子。
对，我们就是家庭小戒严，或是学校小戒严。
哦，对啊，比如说我们还有教官，可是现在没有教官。
对，
现在没有吗？
现在好像
还不知道，
好像少数有，是不是？
我记得是没有了啦，我记得是废掉了。
不过我们以前班上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高中的时候，就那时候大家其实高中生也不太谈政治嘛，因为那时候大家、因为我们是升学的学校，所以大家关心的就是如何累积好看的履历，然后如何考上好的学校这样的事情啊。当然还有自己的社团什么的，政治就不是主要关心的点。然后就有一天上学的时候，大家就很惊讶，因为进到教室就发现有人在黑板上贴了一张报纸，然后说什么下架国民党。
哦，
然后就立刻形成了班上的茶壶里的风暴。
他走的蛮前面的，
好有趣哦，
超有趣。
他走了大家在5、6年开始做这件事
這樣，然后所有人就哇，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我也算是还没启蒙，所以我也没有要或不要，我可能就是什么意思？对，国民党不好吗？我爸爸妈妈都投给国民党、对，然后
现在越讲越好，OK。
反正就是大家就上学，然后大家就坐在椅子上，然后在讨论说谁贴那个东西。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同学就
是校长，
对，
可是你们那时候为什么写一个下架国民党，讲的好像是一个、
不能做的事情的，
对啊，感觉好像是伏地魔那种感觉，为什么啊？
我觉得就是小戒严啊。
可是难道你们全班都投国民党吗？
没有，我觉得不是，
大家那时候
那是一个报纸，那是一个报纸的简报，可能是自由时报的一个相关
内容。你的意思说重点是没有人谈政治，而有一个人谈了，而且还那么用那种下架这
种。对对对，第一个他是我们班第一个把这件事情拿来讲，但
那就后来有继续。
其实后来并没有激起什么热络还是什么，但是我就很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贴出来，然后他也大方承认是他贴的、他说我就是支持民进党，然后我家也是、然后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其他人可能觉得女校嘛，大家不喜欢特立独行的人，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说，
可能全台湾的高中都是这样，
然后就会有一个人说什么啊，可是我们全班都是国民党哎，然后我听完
后，谁跟你？
我听完就。就是虽然我那时候并不是一个知道国民党实际上是什么状况的人，可是我也不喜欢人家代言我，
不喜欢人家说我们全班都怎么样。
对，而且事实上我觉得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哦，我懂那个感觉，
你懂意思吗？
就是你从小被父母影响，就觉得你那个观念就是对的。然后，所以你其实并没有认真去思考政治是什么，政党是什么。
对对，而且我小时候也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妈就会可能就很不喜欢《自由时报》啊之类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就受影响，也觉得啊《自由时报》很烂。然后我有时候会开一些玩笑，就比如说哦，那个垃圾用《自由时报》包起来喽。
哦，对。
然后
小朋友在不懂的情况下会开这个玩笑，
小朋友会这样，然后家里的人就会开心，就觉得啊你好幽默，然后你就觉得被称赞。
对。
但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们这一代出大家都跟爸妈的政治立场是相反的。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去西门町西门站，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去贴那个拿台独的旗子，对，台独阿伯在那边聚集，
现在有吗？
以前很多，非常多，
现在比较多人在那边跳。
然后他们，然后他们旁边还会有法轮功，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他们是一群怪人。我那时候觉得举很多台独旗帜的人好像是一群社会中我没有觉得他们政治立场好或坏，可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一群社会中非常偏激的阿伯。
但的确先就算是长大，就算是我现在就是读过这些人文社会的东西，我还是会觉得的确我们这个社会不在意他们，有一点不在意，就是我们这些有读过这些东西也会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在乎他们的还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社会已经变成是说某一个人他把台独的小旗子贴在包包上，然后你会
觉得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哎。那时候我记得
阿伯更激烈，
我还记得我
觉得他们可是阿伯就是先行者，
很奇怪的一个时期。
小时候会觉得在公共场合很清楚直接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人很奇怪，
对，他好像触犯，他好像是一个特立独行，
他像是一个社交地雷的感觉。
我觉得我想回头讲一个，回头讲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升学主义的学校，我觉得这就是大部分台湾社会上的人不愿意讲掉这个东西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我们的学校只会去教你要怎么样考到好高中，考好大学，可是除了这个其他的东西都是禁忌。就是我说你去挥洒自己的艺术才华，你去看漫画，你去做什么其他事情，其实除了课内的书之外，课外的很多东西，那连政治这些事情，然后不管我说就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课外这些东西不关心，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可能课程的设计吧，就比较填鸭，比较不没有希望你在很多事情上面就是独立的思考，去发表自己的想法。那再回过头来，就是甚至在课堂内的管教方式，我说学校的管教学生的方式也都比较是上对下，比较传统，比较权威的。那就是我们离建言的时期，其实也就三四十年。我自己觉得这也许是真的是一个五六七八十年慢慢转型过来的过程。就是就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看到的，可能国高中国小比我们以前自由很多，这都是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程。然后我也相信未来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越会在更多议题上面更懂得每件事，就是更愿意去发表意见，更愿意去了解不一样的声音，然后每件事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政治是什么，为什么政治重要。可是我觉得我回头回顾我刚刚讲那些尴尬的处境，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对于就是身边的人都是抱着这种就是比如说好，我这一代人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比较开放，而且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读人文教育的，我们人文相关的，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这是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就我的同事比我老，然后而且他可能是就是不是人文社会相关，他可能是理工背景的，然后可能是非黑白很分明的，然后不喜欢跟你讨论这些事情的人，然后我就会更会觉得我要怎么开始，然后开始之后会不会就是走到一个就是尴尬到死的处境。但虽然说这也不是不开启政治话题的借口啦，我只是要
說，其实我觉得这也不算是借口。老实说，政治话题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开启不可的话题，
是不是非开启不可的？
就是也不用觉得说自己有要开启社会沟通的责任，
一个金世纪名的一个影响。
我想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们两个是怎么样慢慢开始想要了解一下政治话题，或是怎么样契机让你们开始愿意去了解，这是一。第二个是，
居然还有第二题。
你问那么多
第二个是你们目前
刚先讲，我怕等下忘记。
跟你们目前对政治了解，难道就是已经很觉得这样子是
自己
觉得自己的想法已经很成熟了吗？还是说你们有什么新的启发？
我觉得我会一直改变呢、欸嗯，虽然可能也真的是大学的
時候。你看，一次问两题，然后我们就会很难回。
没有，你说他是研讨会上面问问题的人，
你要先回第一题。
我是提问，
好，你
先提问者，
俊先回第一题。
那个某某讲者您好，
好烦，先讲快讲。
没有啦，我要说的是。我大概知道 Window 想要说什么。我觉得成长本来就不是会 一件会停止的事情嘛、
嗯，
就像民主本来就不是一件有终点的事情，它可能也没有起点，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东西，它不是从封闭到开放这样子而已，
嗯、
对。然后它有很多层面、
嗯。
那我可能大学的时候很接触很多不同的人，或是可能跟我念的科系有关，因为身边开始有一些很大胆的说出自己真挚想法的人、
嗯。
一开始当然也会觉得他好烦，他好，其实就是心里会
特立独行，
对，心里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跟这样的人走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理解，就跟我去理解跟我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其实是一样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朋友不去投票，那我不会觉得说哈，那我跟你没话说，就是我也不会这样觉得，我还是可以跟他说别的话啊，人生的话题又不是只有一种。那但是以民主的那种对民主的想法来说，我觉得真的是社会要越开放，越多人聊，你才可以聊到更多东西。越少人聊，你就算认识，你的认识可能也没有很深，很多东西都是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然后一直有人提出来讲，一直有人突然谈论、
嗯，
然后你就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所以其实你就是觉得你是相信在对话之中可以创造那个，嗯、这就是民主的实践，对你来说是这样子吧？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即使我刚开始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比现在是相较现在的我，以前的我可能是一个对跟自己政治不立场不同的人更不耻，对、
嗯，
会有那种感觉，会觉得说哈，怎么会有人才这样想、
嗯？
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我会成长啊，
嗯、
那我现在就可以跟我政治立场不同人聊，但我可能没有办法跟我妈聊。
你妈就会拿叫你去拿《自由时报》包狗屎，
还好我家没养狗。
什么意思？
没有啦，我要说的是，其实我是有选择的、啊
嗯，
我不需要、
嗯，
我并不是一个传教士，我不需要跟每个人宣扬我的理念、
嗯，
我也不需要告诉每个人我应该要别人应该怎么做，世界应该怎么做，社会应该怎么做。但是我可以开启一个聊天的通道，
嗯，
这样我
让别人去想说，也许去投票可以做到造成一些影响。
对对，就是我不用说你一定要去投，怎么可以不投？但是我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不投，然后我去跟别人分享，那别人可能就会跟我说啊，他有认识类似的人，像我妹昨天就跟我说、
嗯，
他有一个朋友。香港人，他在台湾出生，就他爸妈是香港人，然后他在台湾、
嗯
哦，他在台中的丰原出生、
嗯，
然后出生以后念到高中以后，好像反正长大以后就去美国，然后后来去上海工作之类，
嗯、
就是他其实在台湾的时间只有学生时代而已、
嗯，
然后他回来以后就他女朋友就想要说服他去投票，然后他就问他说，哦，那丰原人可以投台中市长吗？这个是台中以外的人听不懂的梗，
这什么
梗？
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台中县，
对，
现在变台中市，然后
这就很像板桥人问说，板桥人可以投新北市长吗？
板桥人本来就可以投新北市长啦，你搞错，你应该是问板桥人可以投台北市长吗？因为板桥本来就是新北、
啊，没有啊，板桥以前是板桥市，不是吗？
不是
啊、哦，不是吗？直接弄错，
板桥人是台中市啦，
你不要拿不懂的
板桥，是啊，板桥人是板桥市啊，是啦。以前三重也是三重市啊、
哦，板桥人是板桥市，但是以前就在台北县里面，所以以前可以投台北县长、
哦，
现在可以投新北市
可以选市长，以前可以选市长啊，
但是不是新北市啊？
对啊，这是选板桥市长，
层级不一样。哦，抱歉，我乱举例。
对，因为你们那是投台中，哎、欸，
没有，
丰原以前是丰原市，
丰原以前是丰原市，然后他
是
投，他可能以前是投台中县长，
然后跟
丰原市长，然后他现在合并以后，他就变成丰原区。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投台中市长嘛？我觉得他可能有两个层级，一个是他以前是台中县，现在是台中市、
嗯；
另一个层级是他不知道他这个区块的人可不可以投更大的区块的票。
嗯、
有可能，因为他
等下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
没有，
我打断一下，我突然不理解。
没有啦，
什么意思？
我要说的是，就是这种沟通，就是会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你还是可以，
你要沟通，你才知道原来你不了解这些。
对，他说哦，原来有人不知道自己可以投哪些人。在我来说，我可能很理所当然知道哦，就是有四票啊，票等值啊。
所以有些人对投票的那个的认识比我们还要更浅。
其实我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有一次我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就说，哎，我发现某个议员他讲话蛮搞笑的，而且他支持同志婚姻，
嗯、
然后我也觉得我应该会投他、
嗯。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跟他是同一群的，我朋友说你疯了吗？你知道这个议员他的那个统独立场， 非常的希望两岸统一耶、嗯、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议题、
嗯、
然后我就觉得、嗯、哦，原来我可能只偏重某一个或者只看重他的某个形象就失去了就是全面性去审视他的议题，就是你的玫瑰
色眼镜。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可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在透过一次一次的讨论跟选举去成长。
对对，因为就像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指出一个事实会不会让对方不开心，可是其实有时候是对方会吸收一个新的，就是你会让对方成长、
嗯、
你也会成长，
而且我觉得我们都是抱持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在政治中学习，然后同时也是你可以去 push 你的候选人去听你的意见。
对啊、嗯、就是但重点是你要先选他，你才能说我今天在这个东西里面尽了责任。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妹跟我讲了，他就说什么我不去投票，因为我觉得投票负责任，很奇怪。他
其实他不投，他也负了责任。
对，但是他自己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嗯、他就很大声说我不去投票，因为我觉得投票就要负责任。
负责任。
对，我就我能懂你妹的感觉，因为像、
不是我妹这样觉得，是我妹的朋友啦。
哦、我懂他的感觉，是因为比如说这五个市长候选人好了，这四个人你选一个，那这个人的所有身家背景、所有的政治政策、大家的污名，你全部都要接纳、欸。就是你可能会想说那些污名搞不好是真的，那我今天投了他是不是我就是一个促进这些不好事情的一份子、嗯、就是我
就是共犯，
我是共犯。
因为你刚刚讲说支持一个人要会不会就是让人家觉得你要负责，然后你要就是支持他的全部。很多人常会讲说就是换的位置换的脑袋，然后或是说有些人会拿一些某些政治人物可能五六年前的话，然后出来抄时空打脸，说你以前很反对这议题，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支持这个议题？
对 对, 对。
然后那然后
抄时空打脸哈。
你刚刚问说我看得很透彻吗？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现在支持某个，我现在支持 A 党，会不会我过了五年后我变成支持 B 党？我觉得这件事情，政治这件事就是应该是跟着人生的每个阶段不一样，你会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可能会越来越偏向某一个天平，然后因为你的身份、你的认同会在你人生阶段一直不断转变，然后你身边的人也会越可能 也会变得比较不一样。或是我其实比较抱持也是有点精英主义，是我希望每个人都是对于自己要活什么样的人生，要支持什么样的价值都想清楚，然后再去做出一个选择。所以你说透不透彻，我觉得说实在可能也不见得要多透彻，我觉得是不管谁都可以去投票，谁都可以去表达自己的立场，那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往自己想清楚一点。无论是说我是看完政见，然后我觉得这些政见很吸引我，它的价值很吸引我，还是说好他真的在我这一区大家的那个对大家服务很棒，那就算他跟我支持的党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相信他在这一区做得很棒，我还是愿意投他。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或是什么样的裙带关系，或什么样的庄脚，因为政治有很多复杂的层面，那我只是会觉得说就大家就可能要负责任，可是不用想的那么复杂，就只是你要，我觉得那个更对我来说更回到一个点是我是谁，可能他最后是回到这里
突然变成一个哲学的问题。
我说你要知道你要回到一个最后点是我是谁，我在乎什么，
我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然后最好大家都是这样子、嗯、那我们这样子的社会才会真的往前走。我自己是这样想，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说，对，就是不在于说凯凯说的那种说要不要每个人都非得要看过政见，然后看过辩论、
嗯、
然后调查过你想选的人的身家再去投票、
嗯、
因为投票这件事情不是一生一次的，他有那么多次让你投，
嗯，
就是可以让你改变你的想法的机会啊，
就你可能会变来变去。
对，我觉得变来变去并不是不好的事情、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要一直保持思考啦，就是不论你、
嗯、
而且本来、
這個、
对对对啊，可是当然我觉得你因为什么原因投什么候选人都是可以的，你可能会因为比如说他是我的邻居我就投给他，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我觉得重点是你有去投，而且你支持你的邻居，这就是你的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回头来说，我支持民主就只是觉得、
嗯、
我说我如果我支持大家都应该去思考自己的决定，然后大家去投票，就只是因为回头来回应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受到这样一些教育，然后或是说其实我觉得某个层次上就是一个威权的体制，我说非民主的体制很容易让大家都变得很笨然后越笨的时候其实你就越容易被宰制，然后你就越无法拥有就是抵抗体制的能力。
突然讲了一个很
没有说，就他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拥有民主真的是很可贵的。某个程度上，就我就说不，我就是在中国的同事这几天都还在
封什么封控什么的，我想说奇怪，全世界的疫情都已经过了快半年了，然后为什么不要说半年，可能至少我用台湾的尺度来说好，我们至少已经就是过了那种最高峰最严峻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三个月以上了，然后可是为什么那边他们那边还在就是什么小区要控管，然后公司有人确诊要全部赶回家，我想说现在这个状态还要做到这样吗？就是为什么他们还要清零，就是全世界都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还要清零？然后这可能不见得都跟威权体制有关了，可是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讨厌，就是什么疫苗可能有什么黑箱的部分啊，什么我们都是可以讲的。我觉得他有没有黑箱，这事实我们不知道。可是
可以讨论，
台湾什么话题都可以讲。就很多长辈会说这样很乱很不好，可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走的原因。
哦，你说我们都是在混乱中前进，
我们就在混乱，就是混乱，其实就是民主的。啊，民主也是有弊病的啊，这个可以下一次之后再
讲。我觉得混乱是民主必然的，
一定
会。因为像
英国就一直换总理啊，
因为你必须要讨论，因为民主是不能独裁嘛，对啊，就一个人决定就很快，
各有各的好坏，
少数人决定就很快。可是你要如果每个人都讨论的话，你势必会走向比较乱，但是你可以尊重大家的声音，而且你不会让最弱势的人受害，尽量不会、
哦、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权利让自己被听见、嗯、而且每个人可以透过投票或是游说
参政权、啊、
用你的参政权去找一个人来说出你的声音，
你的那个代表、嗯、应该叫有个词叫什么
代议士是吗，
这种概念
就是帮你代言的人。
哎、欸，那你们对于那种同温层啊、嗯、还有洗脑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欸、我觉得
你们会不会担心自己受同温层？
当然有时候会这样想，可是我觉得，同温层也是一种巩固同温层的方式。
我觉得我听到这两个字，我会觉得这两个字是一个标签。然后当有人拿这个标签来打你的时候，你要非常仔细的去审视，所谓他讲的同温层是什么，所谓他讲的洗脑是什么？我真的有被洗脑吗？那要去讨论，要去清楚的讨论出这个定义，然后什么部分被洗脑？那这样子才会，这样子这个话题才能延伸，而不是大家用标签贴来贴去，你就是什么党，你就是什么党，你就是被洗脑，你就是不思考。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像我自己有一个烦恼，就是网络上很多新闻，
嗯，
比如说会说某个政党都会一直在抹黑其他的政党啊、
嗯、
这种新闻、
嗯，
然后举了好多好多例子，对，
对啊，
那些例子其实我们一般人是很难去查证。
我觉得这些例子我看到，
比如说抹黑的例子也好，或是说某个政党都一直在抹黑别人，然后。他们控制了媒体，他们怎么样控制媒体、
哦、或是有的人会一直讲说某弊案都没有处理、
嗯、
某弊案都没有处理、
嗯、
那其实这些话他未必是假的、嗯、就是他
我觉得他通常是、嗯、我觉得他通常是部分为真的东西就是
说得很好，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他之所以可以一直拿出来讲，就是他是立基于一个他可能有一部分是
就跟蔡英文论文的那种感觉一样
而且这些东西拿出来讲他的目的其实有点像是要扰乱你吧，嗯，一个提出一个弊案想要解决的人跟一直拿这个弊案去丢在别人脸上的人是会有不同做法。
你说他只是想要把这个当成一个攻击手段，
对对对，
而不是真的在意
这个东西有没有解
决。他没有
想要跟你讨论，或是说你即便回答他，他在质问你的问题，他也不会给你回馈。
就很像在看台北市场的辩论，他们都没有在回答彼此的问题一样。
因为我上次有朋友问我说：“哎、欸，你知道某市长候选人他被就是泼了很多脏水，
嗯，
那你对于那些他被泼的脏水有什么想法？”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回答是说，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些脏水是对还是错，但是我们就只能先撇开这个不讲。
我觉得是回头去就是那个、欸嗯、
对，因为他就是
讨论，
他想要逼你回应这些事情，他逼你回应，你就算真的回应了他也不会改变他的想法。
没有，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嗯、让你开始去思考说这些事到底是对是错。那在我觉得是对是错有几个方向可以去做，就是一来就是自己上网查证，我觉得二来是你还是有很多朋友，你去跟同温层异温层的朋友去聊这件事，然后看他们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政策可贵，就是他就算有脏水会有什么，可是如果你愿意在这件事上面付出更多的时间跟努力的话，其实你才是有办法在这件事上面取得你自己的立场跟观点。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同时也在浪费你的时间呢、欸。
对，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
哦、
比如候选人他们一直在为了小事情钻牛角尖，然后互泼脏水，这件事情有点瞎。比如说，是团团还是圆圆过世？
团团，
那圆圆呢？
圆圆活着，
圆圆有个小孩。
么？
这是团团过世，然后候选人以及网红或是一些知识分子们，对公知们，他们大概讨论了，他们写很长的 FB po 文，讨论了一周，就是该不该就提到团团的事情啊，去怀念团团这样子。你不觉得这种小事情？然后你花可能一个小时去看那个 po 文，很浪费生命。
我觉得这都很浪费生命，比如说什么很小根本也没有事实根据的东西，然后他会一直拿出来质疑你。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个认真的人，你就会想说，哦，我要反驳他，我要找资料。
对，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应该要去过滤它啦。
我觉得过滤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重点是我是谁，然后我关心什么样的议题，然后我去看这几个议题里面比较大的面向，而不是在小事情上面打转。
对，
这个，
也不要觉得自己有需要在，不是说你真的实际上去回应什么人，而是你不用觉得自己有义务在脑中帮每件事情都去想过。
对，不用帮每一件事情都要有回应。
对对，
你知道我之前有在接触偶像，然后他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自己是偶像嘛，
我要排挤其他偶像。
没有，我们公司可能会故意制造关于我的负面消息。然后去让我的粉丝很心疼我，然后就更加的为我花钱。然后那种负面消息，然后另外一个偶像也这样，那我们两个偶像是竞争关系，我们就互相的去丢对方的负面消息，然后粉丝也会一直造谣，公司也一直造谣。然后那种造谣的节奏其实会一直升高
升温
粉丝的情绪。
我觉得某身上也许是一样的操作手法，没错。
对，
然后
他是用这些东西去干扰你。
其实我很确切的感受到那种你被操弄的感觉，就是假设我很支持俊俊，不管他是一个偶像还是个候选人，然后我知道俊俊是一个超级棒的一个候选人，他很会做事，然后今天凯凯是他的对手，凯凯就说你知道俊俊以前劈腿五个男的，然后什么，然后又甩了一堆照片说有，然后还有一些对话截图。
对于这个我有两个看法，
听他讲，我想要听这个故事。
重点是我是粉丝，我可能会超级怒。好，然后 Peter 五的，
你说他的品格有问题？
对 ，Peter 五的五个男的可能太好，可能有点搞笑。可是然后他又在丢一个新闻，说他其实曾经当过小三，反正就之类的，一直在。
Peter 五个男人当过小三，哪一个有比较好吗？
就是一直在甩一些谣言，然后导致我身为他的支持者，就一直很想要为他解释。然后我一为他解释，凯凯粉丝就说你那个就是什么愚蠢俊粉、死俊粉。
我懂你的意思，
无脑俊粉，
就是他一直丢这些垃圾来占据你的时间，然后你只要一回应，他就有更多见缝插针的机会。
然后还骂粉丝说粉丝都俊粉特别无脑，
俊粉下去领钱。
对。
我要回到那个社会学导论课，我们的那个某一位教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說，说他说过。交大如果不存在的话，清大也不存在。这句话
哦，你说要有敌人存在才成就，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对于我的群体的意识来自于有一个外群体存在，所以你才可以辨认自己是谁。然后我刚刚想要回应的两个点，是一个点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东西都越来越激化了，因为对于选举的人来说，我今天要出来选举，你们这些选民是一个数字。你这些数字我就是要超过50%，票多的一票总的输，所以我要确定你们都很铁，所以我要来激化对立，我要确定你们都不是中立选民，我要确定你都是我的票，所以这个手段是要达成说，好，我有多少庄脚，我有多少票是我确定我可以拿到的，它这是一个数学，说对于政治，对于选举人来说，或是对于地下赌盘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刚回应的第一个点是这个，然后第二个点是我觉得，好，这个比较偏题，可是我其实很。蛮讨厌，就是大家一直对于候选人的品格，就是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之前对市长讲，就是说什么论文抄袭或什么那些事情，我觉得论文抄袭，我们的确是可以对他的品格就是提出一些质疑，可是我会觉得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去讨论说他除了学历之外，他的做事的能力或什么？我觉得这些讨论在台湾这个社会很多时候都学历挂帅到大家只看得到这个东西，然后看不到这个人实际的表现。然后我觉得这种风气我没有很喜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太注意礼仪跟抬头，然后可是很多下面的东西我们看不到。
因为这个学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像。
我觉得我们以后不能一次回应两个，这样会不知道要先回应哪一个。
以后好像我们开始规定，不能一次问一个以上的问题。
你不能一次提两个问题。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有问任何问题了。
没有，我说没有，没有，他没有问题啊。我说我一次回应两个点，我说觉得一次回应两个点，我们会
以后不准列点回答。
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回到的？
没有啦，我要说的是，像学历这种事情，它真的是。他真的是一个
没有人想听我们就是 review 我们 podcast 要怎么录的这种奇怪桥段，大家想要吵了，关我什么事？
没有啦，这种事情就真的 是像刚刚讨论啊，他就是一个想要让你花时间去回应的事情，
学历吗？
对，就是学历会让你想要花时间回应。那无论是支持者，或是无论是他本人，他就必须要全部的心力都耗在这上面，因为不管你有做或是没做，或是你有做回应或是没做回应，一定会有更多的东西排山倒海的要你回应。
我觉得人品跟伦理问题，每一次的负面消息出来，都已经都重复刺激了我的思考。就是你不觉得吗？比如说
你进化了，
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人品问题出来。比如说
哦，原来人品有这么多种。
比如说你某某候选人，你很喜欢他，但他居然
做了一件你觉得不行的事的。
他说他居然就是不付小孩的赡养费，然后他居然怎么样？就
他居然烧了1000万的床垫。
就是他居然就是骂他的助理，他居然要求他的助理就是去他家帮忙打扫。这些
可是你如果很支持这个候选人，你不会觉得说助理本来就该去他家打扫？
对。
可是问题是这些私德跟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挂钩？跟他的行政能力
有什么？我想说的是，这些事情一再的刺激了我的底线。
什么样的底线
呢？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想说，哦，私德没关系啊，因为这候选人他做事能力好，可能他有他的苦衷。但是有些事情就还是会踩到你的底线。嗯。比如说他私底下骂了说同性都死变态，同性都去死。
所以
这也是私德问题啊。
应该说，我觉得回头来讲，没有完美的候选人，因为那个候选人不是你啊。我说就是他又不是你的复制品，所以他不会跟你每个概念都一样。可是我们还是要，就是政治就是某个层面是从烂枣子里面选一个比较好的，对你来说。
我觉得不是烂枣子，应该说
各种枣，
各种枣子。
应该说选没有，因为没有我，你可以这样讲，我只是觉得那样有点太负面，又有点归咎
于两
个样。
哦，不是，不要负面
了。
我意思是说，像他那个朋友说，我觉得大家都不好，然后所以那是他不出来投票的理由。可是我觉得那不是理由，我觉得无论如何，一定是有找能够找到一点点跟你有共鸣的地方，然后出来支持某一个候选人。
这样说起来，选举其实是一个很高级的思考过程，
很难，
就是你综合性的评估之后下出的决定。
所以我才会说很多人冷感或是不想聊，就是因为其实一聊起来就会聊这么久。
应该说他真的
很
花力气，
其实很多不愿意去做选择的人，他反而是心性比较单纯的人，
就其实
他会觉得，哦，他小时候看那种就是白雪公主啊，或者是就是火影忍者，或者是超人电影。
这两个是同个
系列吗？我跟你说，你从小看漫威电影长大的人，你会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好人跟坏人，好人就是要打坏人。
不会啊，萨诺斯就不是。
可是现在的坏人不一样喽，现在迪士尼什么都进步了。对，现在的坏人他也许跟萨诺斯一样是一个环保主义者。
不是，我认为萨诺斯就是一个你无法建议他是好人或坏人的一个人。
可是你知道，虽然那些电影他们是为了要让电影的精彩度来制造人性的那种反差，可是那也教育了我们说，哦，这样不是二元的，就是不是只有好人跟坏人，坏人有他的苦衷。那今天这两个人出来选市长，
我觉得就是我
有没有可能你也会支持投坏人一票？
就是可能就是要想到说，这些人都是立体的啦，他有很多面，你就是要自己去评估。就是你自己做任何选择，你当然是要去评估说，哦，我今天选这个不可能是完美，但是我要选这个。对。
但我觉得也比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有价值的点，是我觉得选举是一个。找到一个跟你的理念有连接的代议士，然后请他去帮我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我比较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今天比较理性的地方。
我想要，我想要回到我刚刚自己一开始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可以谈政治？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上课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投票？他是说，你可以选择一两个你真正非常在乎的议题，比如说像我可能很在乎性别议题，然后同族议题，这些，然后其实我没有很在乎环保议题，还就是对我来说我没那么关心。
我觉得本来就会有顺序。
然后你对于你很在乎的议题，你去深入了解哪些是那个议题的支持者跟行动的人，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可以养成去看政见的习惯，而不是看新闻或看标语。
真的，
对，就是
他们政见会不会只是标语？
但没有，但是
只是支票。
这个是你要选上才知道，你要先去投，你才能够验证这件事。
没有啦，他还是也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做过哪些
事。甚至有趣的是，你连那个标语你都没有看哦。那个标语也许就已经阐述了他对于就是房价。
其实政见写得好的，你会觉得他脑袋也是很清楚，你会有共鸣。
即使他的政见，他后我最近有在想，那些政见他未必会做，就是我们未必会监督他每一项都做，除非你把它印下来，然后贴在你的书桌上，
至少可以把这个愿景描绘出来。
然后四年就一直打电话去打，那个第五条。
但是本来你就有这个权利啊，就是看你作为一个公民，你想要做到什么程度，你当然可以。我今天投给你，我就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 我或是我也可以，我投给
你
以后，对我照三餐问候你，
一生只督你一人。哎、欸，那是什么？那是赖清德跟谁？
哎、欸，有人刚刚皱眉，
我知道，我有听过。
好，
好了，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哦、我们本来还想要聊奇怪的候选人。
哎、欸，我本来还想要聊我们李、
那你就在最后把他带出来。他的选举海报上面是他的两个女儿跟一只狗，
没有他本人的照片，
没有他本人的照片。
我到底是要投给女儿还是狗？
哎、欸，但是他女儿很漂亮。
到底是要投给女儿还是硬宝弟？
谢谢
他的狗。但是我倒觉得他女儿很漂亮，可能有刺激一些选票。
而且如果他女儿跟他姓不一样的话，那
我以为你要说刺激一些买气。
哎、欸，他声音就是一个我是时代新女性，你看我女儿，
单亲妈妈，
对，我是单亲妈妈，然后吸引单亲妈妈的票群。你看
你怎么知道他女儿姓？
然后我知道了，然后他又想要写他是单亲妈妈，但是又被他候选人团队删掉，怕他影响。
他要冠夫姓，他超传统，
所以他姓小。
那我们今天这个选举的话题，其实并不是想要大家不顾一切的去讨论，就是大家可以认识到说，其实关于民主啊、选举啊、投票啊，其实有很多面向可以去思考这样子。
而且就是跟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去
思考。对对对，大家可以先去思考自己的那个
自己的排序，像Window刚刚讲这就很好。
对啊，你不用就是
你不用什么事都在意，你要在意你在意的事。
对对对，真的什么事都在意很累。
嗯就把选举当作是一个很你做一件很厉害的抉择。很厉害
的
决策，
如果就是可能
什么意思？我好像没有听懂。
多厉害！那如果
我就突然很感叹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中很少做出这么复杂性的选择。
其实真的还蛮难的，比你晚餐或午餐要吃什么还要难，真的很难。
差不多难。好了，那希望大家今天听完，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或是你没有今天听完，
或
是
封锁这个节目留下很多。
哎，我们节目明天可以播吗？
也没关系，就是今天要赶快上架。
今天十二点以前上。
是吗？是十二点以前才能选？我们又没有被外围特地选举人宣传，还好吧？
有吧？
我们就把最后那趴剪掉
了。你都把狗的
部分，我不想剪。
部分剪
好了好了，就这样，我们赶在十二点前选。要
我们没有说你要投他或不投他哦。那是你家的事。拜拜。
拜拜，
今天就到这边喽，拜
拜
拜
拜。